很高兴今天早上来到教会，可以跟大家一起在这里聚会敬拜我们的上帝。今天的时间非常的紧凑，但是我在想，总的还要向弟兄姐妹交代一下儿童事工的情况。感谢主，最近这半年，特别是最近这半年，弟兄姐妹都很体会小孩子地方各方面的需要。先是一年半前，广东组在礼拜五晚上就从一楼就搬到这个151那边去，就让我们在一楼南边的走廊可以多一个房间。也是一年半前，是葡萄园团契把128房间让出来，转的六个月之后，中区一个的小组就从三楼搬到128，然后呢，三楼空出来那个房子就让青橄榄团契从一楼搬上去，儿童事工就拿到122房间。然后今年九月阿瓦纳来的人特别多，大家都很紧张，英文堂的就把马房空出来，爱主的弟兄姐妹就搬到马房那一边，就让儿童事工可以拿到123房间。这样好几个变动，变成在南边的走廊全部的课室都是儿童事工在用，所以慢慢的我们就规划了一个地区，这个地区就是儿童事工的地区。开始有这样一个地区之后，我们特别放一些标记，鼓励大家如果需要进去的就进去，带小孩子进来或者说老师都欢迎进来，但是如果可以不进来的话呢，就尽量不要进来。整个地方礼拜五礼拜天就安静多了，小孩子老实说也真的听话很多。一方面是谢谢大家愿意做这样的牺牲，另外一方面这半年来我也觉得好像越来越孤单。以前有一些弟兄姐妹还是会经过一楼出去，现在都不走那条路了。那我这里说，一楼的地方大家如果要经过还是可以经过，要去电梯好，要从那边走过到这个停车场好，等等等等，这个是教会的地方，是大家的地方。那如果你们特别要来找我谈谈话，很欢迎。如果你们只是经过的话呢，我们就鼓励大家安安静静的就走过啊，尽快的就离开那个地方。那这样的话呢，人就没有那么的多。特别也是跟家长，小孩子的家长提一句，如果你们去接小孩，接了之后马上就离开那个的地区，那个地区呢就比较人不会太拥挤，也比较安静一点。所以感谢主啊，也谢谢大家祷告跟具体的支持。好，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在教会里面真的互相为肢体，不分彼此。主，有一个肢体得到荣耀，其他的肢体就一同的快乐。有一个肢体在痛苦里面，所有的肢体也就一同的陪着来哀痛哀哭。让我们真的想到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凡事连在元首基督。我们今天特别转到启示录第20章，讲到千禧年，里面有许多我们不明白的地方，我们求圣灵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从你的话语里面明白，而且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这样交托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启示录第20章可以说是一个最后的一个高潮的开始。上个礼拜19章就已经讲到那个骑白马的 进来了。其实启示录从第四章到十九章都陆陆续续的都有提到基督要再来，但是到了第二十章一直到二十二章，那个是整个启示录的最高潮，基督要来。我不晓得你们在好几个月查考启示录，会不会有些时候觉得，哎呀，好像好长哎，又七个印，又七个号，又七个碗，好像讲来讲去啊，什么时候才到基督回来？人生有些时候也是这样。记得三年前，我们的小女儿还在欧洲乌克兰那一边教英语，我的大女儿就接到一个通知，在意大利有一个会议，她可以在那一边发表她的专文。那我们就说，既然大女儿会去意大利，小女儿已经在欧洲，要不要我们就一起去欧洲，去意大利玩？大家都讲好了。安排好之后，第一个问题就是，到底我们要不要开车？那个一年前我们去乌克兰的时候，也是讨论这个问题。比较激进派的，比较勇敢的，胆子比较大的，就说我们要开车，比较方便。我们家里面的保守派就说不要开车，那个地方我们一点都不熟。那我是激进派的领袖，最后呢给其他家里面的人呢就投票，就把我打下来了。这一次要去意大利，我重新提出来要开车比较方便，那最后呢他们就让我做计划，就我们决定就开车。那开车总是需要有一些更详细的计划，所以呢先租好车，而且因为大女儿去的是靠近佛罗伦斯那个地方，我们飞进去的话呢我们就会飞进去威尼斯 Venice。 那小女儿也是从乌克兰飞到威尼斯，但是威尼斯有两个飞机场，距离差不多是半个小时左右，也不太远，但是就是美国去的就是第一个飞机场，乌克兰去的就是第二个飞机场。计划好了，礼拜二从美国我们这边出发，飞到威尼斯那边租了一辆车子，然后呢小女儿同一天会晚一点到，我们就开车从第一个飞机场接她，接好她之后呢在那一边就过一夜，第二天呢就开车三个小时就到靠近佛罗伦斯的地方呢去接大女儿，然后呢就在意大利那边绕一圈。计划好了，但是想到总是会有一些变动，那我们怎么样联络？那打听了就听说在飞机场你可以买到或者说租到手机，我们就说好，我们到了飞机场的话呢个别就租手机，然后呢到时候就可以手机再联络。到了要在波士顿这一边，我跟太太准备要到飞机场，忽然接到一个电话，航空公司打电话来，对不起，你要飞到威尼斯的班机 cancel。 哦，我一听到就火了，不单止这个损失了一天在意大利玩，而且整个计划怎么办？我玩最早的话要过一天才到威尼斯，那小女儿已经到了，谁去接她？所以就跟航空公司人又打电话又理论，讲了半天浪费时间，只得明天第二天呢才到 飞机场，那赶紧呢就打电话给小女儿，她还没有出发，就说现在情况是这样，你自己想办法从飞机场去我们已经订好的旅馆，爸爸妈妈不能来接你了。也发了一个 email 给大女儿，不晓得她有没有收到。第二天飞到威尼斯，感谢主一切很顺利，本来要租的那一辆车子拿不到，最后呢他就给我一辆 BMW 在那边开，早上到，然后呢已经跟小女儿说好了十一点钟他要 check out， 十一点钟就到他的旅馆来接他。到了飞机场发现找不到 卖这个手机的地方，时间又赶了，所以不早，就马上开车。还好有在这里教会里面有一个弟兄呢，借给我一个欧洲的 GPS， 地方都已经选好了，我就打进去，就跟着 GPS 就要开到这个旅馆，就想到呢，到了旅馆就可以接看到这个小女儿。一切都非常非常的顺利，不用十一点钟，我计划大概是十点半就可以到旅馆，好高兴。一直在公路一边开开开，然后呢这个 GPS 导航系统就说现在你可以出去了。我一看那个公路在修路出不了，哎呀，我说麻烦了，就只有继续开下去，但是下一个出口呢好远好远，没有那个 GPS 可能还是就开始迷路了， GPS 迷路了，就搞不清楚。我就想我开回到这个航空飞机场，然后再走一遍找一个出口可能就好一点。那我们就绕一圈就开回来，开回来之后靠近飞机场走错路，就下到另外一条公路去，下到另外一条公路了，哇，一直走不晓得走到什么地方， GPS 一直说过了100尺走出去，根本没有这个出口，原来那条是一条新的高速公路，所以 GPS 以为我在地面上走，所以一直叫我右转下面右转下面右转。我一听一烦，越来越烦越来越烦，哇，开了好远好远，然后我就发觉那个 GPS 完完全全是走迷了。那个时候自己心里面非常狼狈，没法子跟两个女儿联络，不要说可不可以找到女儿，自己下一步怎么样都不知道。最后就在那条公路出去，有机会出去又绕回来，终于感谢主就上到第一条公路，然后呢GPS 就把我们带到这个旅馆的地方去，到了那边已经过了12点，我们在想小女儿应该在那边等吧，一到了那边看不见人，又没有手机，我们就回到我们所谓做 BC 时代 before cell phone， 没法子联络。马上我们车子停一下，我太太就出去跑进去旅馆那边问问那个柜面的人，她走出去不久就看见小女儿就出现了，因为她在那边等不晓得等到什么时候，就拿着行李呢在那边绕一圈看看，啊，看到小女儿很高兴很高兴。已经过了12点多，跟大女儿约好4点钟之前要赶到佛罗伦斯那一边他开会的地方，我们就在那边看到一个麦当劳买一点东西就赶路就下去，原路走得很顺。到了靠近这个佛罗伦斯的那个小城，开会的地方呢是在一个我们叫做 resort area， 是一个休闲的地方，所以呢地图没法子找到， GPS 也没有，所以我们开到那里附近那个地方呢，我们就开始问人，一问他们都不懂英语，只会意大利文。那我小女儿学西班牙语，西班牙语跟意大利文有一点接近，小女儿呢就问问问了，最后呢 碰到有一个人画图给我们，从那个地方呢又开了差不多一个小时才到了大女儿那边。到了那边快五点钟，刚刚好他五点钟要发表他的报告，在他去之前五分钟碰到他的面，松了一口气，一家人终于都在一起了。他开会完了之后，第二天我们就准备从那边开车到罗马，但是难得一个机会，在那里附近就是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比萨斜塔，我们就说我们要去那边看一下，我们呢就把这个地方呢就输进去这个 GPS， 就让他带我们去。差不多一个小时左右，我们就按照 GPS 就到了比萨那个地方，然后下一个呢就是要找停车位。那当然那一边就一点都不熟了，就到了那边的话呢，就绕看看有没有地方可以停车，走到一条路，走到尽头一定要左拐，左拐的话呢面对是一个墙，很大的一个墙壁，然后呢它就有一个拱形的这个开口，那也没得选择了，就只可以左转就进到这个拱形的开口的地方。一开进去之后，忽然之间小女儿坐在后面右手边忽然之间尖叫起来，哇啊！我说什么事情，原来那个斜塔就在我们的眼前。你看到右手边有一辆汽车，这个汽车就是从这个拱门进来，其实那个呢是一个非常古城，是有城墙城门的。一转进来，我还是看左手边，小女儿往右手边一看，就看到读书的时候读到那个斜塔，哇，她好兴奋好兴奋。最后呢我们在那一边就找到一个停车位停下来，拍了这样的一个照片。我这个是讲什么呢？我们查考启示录，好像很多七个印七个号七个碗什么什么，好像在绕路一样走迷了。但是在你最不以为然的时候，忽然之间这个斜塔就出现了，忽然之间主就出现了。我们一定要警醒，而且这个铁塔这个斜塔一定会出现，主耶稣更一定会回来，我们要警醒。我们今天读经是在启示录第二十章第一到第十节，有很多解经家说这一段是启示录当中最难解的一段经文，应有不同的说法。但是如果你们看夹页的话，很简单的这段经文从第一节到第十节可以分开三个段落。第一个段落呢是讲到撒旦被捆绑，第二段落是讲到圣徒要与基督一起作王，最后呢第七到第十节就讲到撒旦呢被扔进火湖里。如果你什么都不记得，起码这个有一个印象，特别是中间的那一段圣徒要与基督作王一千年。刚才已经读经读过了，我就在这里不读哈。第一段就讲到撒旦被捆绑，简单的说就是有一位天使从天降下来，手呢就拿着无抵抗的钥匙和一条大的铁链，然后呢抓住那个龙，就是古蛇，就是魔鬼，就是撒旦，把他捆绑一千年。中间的那一段第四节到第六节就讲到约翰转头，我又看就看见有一些宝座，是一个众数多数，然后呢坐在上面有 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然后那些人呢，在第四节最后的时候，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所以前面第二节提到1000年，第三节提到把魔鬼捆绑下来1000年，到了第五节第六节继续讲到圣徒与基督一起作王，强调说他们要做神和基督的祭司，你要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这个是第四次第五次连这个第五节里面提到，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只等到那1000年满了，那有五次提到1000年。到了第三段，撒旦被扔进火湖里，这里面也提到那1000年满了，撒旦会从监牢里面被释放。最后呢，第九节说有火从天降下烧灭了他们，就是撒旦和他的列国。最后呢，第七节到第十节的第十节里面就提到说这个魔鬼就被扔进硫磺的火湖里，在那边受折磨直到永永远远。这个是这个世界的一个结束的情况，里面有很多需要了解的地方，也有很多细节，有些地方我们到现在都没有一个绝对的答案。今天我就想提到四个 Q&A 来帮助大家掌握这段经文。第一个，我们这个题目叫千禧年，什么是千禧年？第二个问题，这段圣经提到六次1000年，我们是不是应该按字面来了解1000年？第三个问题，千禧年什么时候来到？第四个问题，谁复活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前面两个问题很简单很快，解经的中心是在第三个问题，千禧年是什么的时候来临。然后第四个问题呢，就是我们今天这篇道主要的应用。我们先看第一个问题，什么是千禧年？按照圣经这里描写就是1000年。圣经从来没有出现过千禧年这个字，千禧年是神学家要提到这1000年，这个1000年跟圣经里面提到如果提到其他的1000年不一样，所以他们叫这1000年叫做千禧年。在这个千禧年里面，在这个1000年里面，刚才已经提到了撒旦会被捆绑，然后第二呢，圣徒会复活与基督一同作王，就是这个千禧年会发生的事情。第二个问题，是不是要按字面来理解是1000年？这里有两个说法。第一批人就说圣经说1000年就是1000年，第二个说法呢，就是1000年只是一个代表，是代表一段很长的时间。哪一个对？有一些非常强调圣经里面我们要按字面来了解的话呢，就会强调 A 1000年就是1000年，但是别的解经家就提出来说天使从天下来手中拿着钥匙，是真的钥匙吗？是就是这样的一个钥匙吗？不一定，对不对？而且呢， 他拿着手上拿着一条铁链，真的是一条铁链吗？不是铜链，不是金链，就是一定是铁链吗？不一定，因为魔鬼也是灵，灵能够用铁链把它锁下来的吗？所以钥匙不一定是真正的钥匙，铁链也不一定是真正的就是铁链，只是一种的代号。那一千年可能也不一定就是一千年，是代表一段很长的时间。我在想你接受哪一个说法，从这个角度都不要紧。下面那个问题是比较重要的，千禧年什么时候来临？这个就有三个主要的说法，这个也是这段经文最难解的地方。第一个说法是将来，从约翰作为一个作者的角度，是在约翰的将来，从我们今天来读这段经文的角度，也是我们今天的将来。可是在千禧年来临之前，基督耶稣会再来。神学家就从耶稣什么时候再来作为一个最主要的分界线，然后呢就叫这个呢就叫千禧年前派，基督耶稣会在千禧年前就会来临 pre-millennium， 这个是第一个解释。第二个解释是将来，不错，但是呢基督耶稣再来不是在千禧年之前，基督耶稣呢是乃是千禧年之后才来。所以呢这一个理解的人呢，神学家就叫他们说是千禧年后派，千禧年之后耶稣才回来 post millennium， 或者说简单就说 pre-mill 跟 post-mill。 还有第三个说法，第三个说法就是说千禧年现在就是了，我们不用再等以后有一个千禧年来，现在我们已经在千禧年里面，所以将来没有另外一个千禧年。所以呢这一派呢神学家就说叫他一个无千禧年派 A millennium， A 就是没有的意思，所以简称就是 A-mill，pre-mill、post-mill 跟 a-mill， 或者是中文的话，简单来说是千前派啊，千禧年前派、千前派、千后派，然后呢无千派。你们是属于哪一派？赞成接受前派的举手。好一些哈 ，OK 下啊，千禧年后派的。几个比较少一点，没有千禧年的，那其他是什么派？其他是骑墙派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到底哪一个比较有道理，有什么根据。第一个我们来看第一个千禧年前派，这一派的话呢就说，我们就看一下启示录十九章的时候就已经说了，后来我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没有再描写下去，这个人没有，不是别的，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到了启示录第十九章，主耶稣已经来了。那当然第二十章就是主耶稣来了之后的事情。那这个的话，这种的说法对基督徒心态很有影响，因为主耶稣来的时候呢，他会把我们一起接上去。所以主耶稣是在千禧年前来，而且是有一些人觉得是在灾难之前来，那我们基督徒呢就不会经过大灾难。有一些说法呢是主耶稣是七年大灾难中间来，我们只受三年半的灾难，然后呢我们就被接上去与基督在一起。这个是千禧年前派他们的理解。 我相信如果我们看启示录第二十章，然后连着十九章一直到二十二章的话呢，我觉得这个说法是最有根据的。但是我们理解一下另外两个根据什么？千禧年后派，这派的人就说，我们要看一下主耶稣他怎么样提到他自己回来。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西夏近前来问他，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呢？你来临和世代的终结有什么预兆呢？主耶稣就回答他们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然后最后到了十四节，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终结才来。这个终结就是跟主耶稣的来临连在一起。所以所谓的千禧年，就是当这个天国的福音传遍天下的时候，那个就是千禧年。传遍之后呢，主耶稣就会回来。接受这一派的学者，特别是两百多年前在麻州一个非常有名的传道人 Jonathan Edwards， 他就是持这种的理论。另外在差不多两百年前，也是在这个东北，特别在纽约，后来到这个宾州 Charles Finney 这个布道家，他也是采这种的理解。采这种理解的人就想到，我们要好好的来传福音，好叫千禧年临到地上，然后主耶稣就回来了。那些人就会说，其他人就会说，那十九章不是提到那个白骑白马的回来吗？那我们怎么样来解释呢？这些学者千禧年后派的就说，启示录不是从时间的角度从开始一直讲到结尾，比如说讲到七印、七号、七晚，绝大部分的圣经学者都认为是描写同样的时间。虽然圣经里面说到了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就看到七个号，吹了第七个号的时候看到七个碗，虽然表达的方式是这样，但是真正的理解的话呢，他们是平衡的。同样其他的地方也有些平衡的地方，比如说第十二章到十四章，将要生产的妇人，我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好几个月前呢讲的一段经文，那个就是讲到基督耶稣要诞生。那如果在十二章讲到基督耶稣诞生，那可见不一定是这个按时间来说一步一步的讲下去。然后到了 F 讲到大淫妇，大淫妇有一些理解，当时就说是当时的罗马政府，是罗马的这个王帝。到了马丁路德的时代，他们就说这个大淫妇是天主教教皇等等等等。但是呢，在这里看到可能也不一定是从历史的时间性算下来，所以讲到这个千禧年的时候，可能二十章不一定是接着十九章，时间可能不一样。第三派，无千禧年派。无千禧年派就说现在就是了。从某个角度，这一派就跟千禧年后派有一点类似，因为呢，如果现在是千禧年，然后以后呢，耶稣会回来，那就是先有千禧年，耶稣再回来。 但是这个跟千禧年后派不一样的地方呢，就是千禧年后派认为千禧年还没到，这个无千禧年派呢，就是说现在就是了，将来没有另外一个千禧年。那有些人就提出来说，这段经文讲到撒旦被捆绑，那如果现在就是了，千禧年的开始就是耶稣来临，千禧年的结束就是耶稣再来，那我们是在这段时间里面。但是启示录二十章讲到千禧年开始的时候撒旦被捆绑，撒旦有被捆绑吗？那些解经家说有，那些文士下来说耶稣是靠着鬼王赶鬼的，耶稣不是跟他们讲了一个比喻吗？撒旦怎能赶出撒旦呢？一国若自相纷争，那国就立不住；一家若自相纷争，那家就站不住，就立不住。撒旦若自相攻打纷争，他就立不住，必定毁灭。没有人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东西，除非先绑住那壮士，否则无法抢夺他的家。这个壮士就是魔鬼。所以耶稣说已经绑住了，不然的话呢，耶稣这个国度不会能够这样顺利的来进行，耶稣不会可以赶鬼治病等等等等。这个是马可福音第三章的一段。好，如果撒旦被捆绑，这里里面有提到说这个基督徒复活与基督一同作王，有吗？他们说有，你没有看到而已。以弗所书第二章，保罗说从前你们因着自己的过犯罪恶而死了，那时你们在过犯罪恶中生活，随从今世的风俗等等等等。到了后面，然而神有丰富的怜悯，因着他爱我们的大爱，仅在我们因过犯而死的时候，使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启示录第二十章讲到的那个圣徒复活活过来，就是以弗所书第二章里面保罗所提到的。希腊文的用字是同一个字，而且保罗继续的说，可见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使我们在基督耶稣里与他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那我们今天有坐在天上吗？如果我们要理解保罗写以弗所书的话，这个一同坐在天上就是跟耶稣一同作王的一段时间。讲到现在就是的，就会提到说这段经文里面提到这个圣徒复活，不单只做君王，跟上帝跟耶稣一起统治，而且呢是作为神和基督的祭司。祭司的工作是什么？祭司的工作是把人带到神面前，对不对？成为神与人之间的那个桥梁。如果千禧年是以后的事情，那个时候所有基督徒都已经上去了，那我们还需要祭司吗？但是呢，彼得在前书里面就说，不过你们是被拣选的一族，是君尊的祭司，你们现在的身份就是祭司了。最后他们用彼得后书来提，亲爱的，有一件事你们不可以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并没有迟延他的应许，就如有人以为他是迟延，其实他是宽容你们，不愿一人沉沦，而是人人都来悔改。但主的日子要像贼一样来到，那日天必在轰然一声中消失，天体都要被烈火融化，地和地上的万物都要消尽。好像主耶稣一来的时候，这个地球 这个地方都被烈火融化。那圣经描写的那个是以后的一千年在哪里呢？所以开始看起来的时候，无千禧年派好像跟启示录第二十章好像不一致，但是呢，如果看一下其他的经文也有它的根据。所以一共有三个派，有没有人有不同的想法？我已经把这个三个不同的派讲好了，可能如果你们要问，那你说是哪一派？好像这个耶稣问彼得哈，人说基督是谁，他讲了一大堆之后，耶稣说那你说我是谁。那如果你们问我哪一派是我接受的，先前派 pre-mill 还是先后派 post-mill 还是无前派，那我就说三个我都不肯定。我叫这个，我的立场叫做无定派，因为圣经没有肯定，我也不敢说。那无定派是什么 mill？ 前面是有 pre-mill、post-mill、a-mill， 无定派是什么 mill？ 那我给他一个，无定派是 windmill。看这个风吹的时候，有些时候呢是一帆在上面，可能是有些时候呢看起来应该是无牵派。有时候看起来可能是先后派，有时候看可能是先前派，就看我们是哪一段的圣经，就看哪一个时代我们对圣经是怎么样理解。但是有一个在这个 windmill 不变的，就是在中间那个地方，那个中间的地方就是主耶稣要再来。所以呢，你们也可以选这个无定派，但是呢，就不要做无知派。我们要知道主耶稣一定会再来。我们的时间已经到了，所以后面有一，也许我提一下后面的最后一个问题：谁复活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在这段经文里面就提到说，因为那些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知道被斩首的人的灵魂，和那些没有拜过那兽与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打过他印记的人，换一句话，我们要为主耶稣做见证人，也要做他忠心的仆人。这些人他们会在，或者说他们已经复活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前两天看到一段新闻，就讲到 The American Secretary Who Became King, A Woman's Journey to Royalty, 一个在美国的一个做 Secretary, 一个做秘书的，忽然之间变为皇帝，是怎么回事？这个人是一个加纳人，在非洲的地方。四年前有一天晚上，他在睡觉的时候接到一个电话，原来是他在加纳这个 O2M 那个地方，他的一个 cousin 打电话给他，就说 Peggy， 你知道我们那个部落的这个王，那个地方大概有七千人刚刚死了，然后那个部落的长老就选，他们就记得你曾经回过我们的国家，他们就选了你做国王。哇，他一下之间，一夜之间就从一个秘书变成一个国王。但是他讲的很有意思，他所讲的有一点像基督徒的口吻，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基督徒。 It never occurred to me
since I live in U.S. for 30 years, I realized that on this earth, we all have a calling.
我就发现我们活在这个地上，我们都有一个呼召。
We have to be ready to accept it because helping my people has really helped me a lot to know that I can really touch their lives.
我去帮助我的人，可以让我可以摸到他们的生命。
I would have really regretted if I hadn't really accepted this calling.
如果我不接受的话，那我会后悔。其实原来他做这个王，不是有人在周围这个拜他跪下来叩头等等等等，有这样的人，但是他最主要到那边的话呢，是帮助那些小孩子受教育，干净的食水引进来。然后呢，现在一个 project 就是做一个比较干净的厕所。他现在还是在美国这个 embassy， 这个他是在加拿大。这个国家的来美国的这个大使馆里面做，他把他的假期都省下来，一年一个月，他就回到加纳那个地方，来帮助那边的人。而且每一天早上，他这边一点钟早上，他就跟在加纳的人通电话，就说那边国家的情况怎么样。那边我们的民族的情况怎么样？我有什么可以做的？他在美国这个地方就找一些 resources， 找一些资源来帮助这个国家。我读到之后，我觉得很受感动。其实我们今天的身份就是一个王的身份，我们与基督一同做王。但是我们只是躲在王宫里面呢，还是我们走出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所以无论你持什么千禧年的派，最主要的是掌握今天，要是准备主耶稣再来，要是现在就代表主耶稣在这里做王做祭司。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读到这一段非常宝贵的经文，里面很多细节我们也老实说我们很多不懂，但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掌握到最重要的，就是主耶稣要回来，我们要与基督一同作王。求主你王的生命在我们身上活出来，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